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生命记》。《生命记》已经是我们的第28次的系列分享。今天的这一个题目主题，相信大家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今天有不少的经文的引用，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拿好你的圣经，可以随时的查阅啊。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主题很明确，是关于王，对吗？王，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叫做王权，王的权利哈，这两个字，王权。大家需要知道，圣经写这一个经文的时候呢，以色列当中还没有王呢，是吗？以色列人的第一位王是扫罗王，对不对？是扫罗王。不过其实你稍微留意一下士师记，你会在士师记当中发现有一位士师几乎就要成为王，是吧？比扫罗更早，他就是基甸，对吧？基甸。为什么这么说？你可以看你的士师记第八章的22到23节。士师记的第八章的22到23节，我来给大家读。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没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所以你发现基甸呢，是看到了这个世袭制的诞生的可能，对吧？但是他拒绝了，他的认识很清楚啊，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王，他来管理你们。不过虽然以色列人的王很晚才出现，但是外邦人其实早就有王了，是吗？就远的不说，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你还应该记得埃及法老，对吗？那就是一位集权的君王。当然比法老更早的王也有的啊。咱们读亚伯拉罕那个世纪的时候，有四王和五王征战，是吗？不过全人类的第一位王，你根据圣经的记载来看，他是谁呢？啊，我们相信是宁禄，还记得这个人吗？世上英雄之首宁禄啊。他的事情以前我们在讲约拿书的时候曾经详细的讲过。好，那么王这一种身份，这一种职分，到底有还是没有好呢？一个邦国，一个民族，有一位王好还是没有王好？或者说到底王是什么意思呢？他有什么权利和什么义务呢？一个民族，一群百姓，他非得有一位王吗？或者说非得是不能有王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我们要从圣经来看这个问题。可以说今天这一段经文啊，《生命记》17章的14到20节，就是对于王权这个问题在圣经当中最集中的阐述那个段落之一。你想要来切中恳请呢，你就必须注意里边的几个关键字啊。今天的主题经文当中有这么几个关键字，一个叫若，一个叫总，一个叫必，一个叫利，还有一个不可，还有一个要，还有一个这样。你会发现这几个字不是那么显眼，对吧？但是其实就是这经文的关键字。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若，上帝的吩咐是说，你们到了那应许之地，若要为自己立王，就当这样这样行，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所以这个若意思就是如果，对不对？如果意思就是将来你们如果要立王，就要这样这样这样办。其实这就已经告诉我们，君主制或者说立王不是必须的，但也不是禁止的，而是在某种条件下所允许的，同时他也必须来接受很多条件的约束啊。从这一个字我们就知道这是有条件的立王。 第二个字叫做总，上帝说你要立王哈，你总要怎么怎么样。这里提到了两条，一个是说你总要立神所拣选的这个人为王，对吧？然后他还有一些别的条件。第二个条件，一个是神要拣选他，第二个条件在这个经文当中，短短的经文当中出现了四个字啊，一个字出现了四次，叫做立。你有没有发现哈？立，拥立的立，立王的这个立，意思就是说神拣选的这个人，众百姓还得立他为王。什么叫立？我们一般会说叫做拥立，或者叫设立，或者咱们刚才唱的那首诗叫拥戴他为王，对吧？拥戴，这个就是立的意思。所以呢，有两个前提是圣经用总来说的，你总要一和二，大前提小前提，大前提是上帝拣选的，小前提是民要拥立他，两个前提都存在，都正确，这个结论才是正确的，然后这个王就立起来了啊。所以这两个条件也可以有很多种的方式来表述，比如说是神来定资格，人或者说民来定人选，上帝说这样的人可以做王，但是这指的是一个范围。那么为什么是这个人做王而不是那个人做王？符合资格的人很多，对吧？最后谁来显明呢？由民来立他，或者换一句话说，是上帝神来高抹，而民来怎么呢？加冕。这就是对于这两个条件的描述。今天经文提到的其他条件说起来都是对于这两个大小前提的具体的阐释啊。这里首先要先提出一下，等一下还会有详细解释，就是神的拣选在王立王这件事上，上帝怎么拣选，就是借着先知的高抹，对不对？那么这是一个立王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有这一个拣选，但不是说有了这个拣选就够了，就可以直接当王了，并不是如此的。就是说如果光给你高抹了但是没有加冕，你在法理上来说仍然就不是王。你想一想，已经受了高抹的大卫，他是不是仍然在尊扫罗为王啊，对吧？大卫自己的王位正式的获得确立是在希伯伦被各支派所拥立的时候，他才成为了正式的君王。所以这个要点我相信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对吧？最近我是读了一本书嘛，这个是在大家都知道我们任信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对吧？大小要理问答、信条和崇拜指南。当年参与威斯敏斯特信条制定的有好几百位的神学家、牧师啊，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宫开会，开了四五年的会，对吧？最后制定了这一个信条。其中一位参会者，也就是说这个信条的制定者，就是苏格兰的牧师，叫做萨姆尔·卢瑟福。萨姆尔·卢瑟福呢，就专门写过一本书，就叫做《法律与君王》。他这本书三分之二的重点就是在论述刚才我说的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有立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正道会着重提的一个点，因为我承认它对于东方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概念。好，再下一个关键字叫做必，必定的必。上帝所设定的这个王有很多的资格限制，其中的第一条说这个王必须是你弟兄，对不对？必须是你弟兄，这个意味着他不能是这个共同体之外的外邦人，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到了大希律的时代以色列人对他不服不忿呢？因为他希律是个以东人，对吗？ 他是叙利亚人，他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你来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么人家从这一条律法上就不太服你。虽然这个希律呢有点心虚，他就专门娶了一个犹大的公主，马加比王朝的最后一位公主，你娶了建立了好像这么一种血脉的联系，但是你自己仍然不是弟兄，对不对啊？他是弟兄，这还意味着他是男的，对不对？以色列当中没有女王的。当然可能说耶几别啦，像亚塔利亚啦，这个事实上这个老佛爷这个皇太后都已经是垂帘听政了，对吧？已经是事实上的王了，但是他毕竟没有说明确的来做王。但是哈，他是你弟兄这句话，除了刚才的两种意思以外，在我来看他有更重要的一层含义。如果说这么一位人士他是你的弟兄，这个的意思是他不是你爸爸，他也不是你奴隶，你明白吗？他是你的弟兄，意思就是说他跟是你同辈的，跟你同柴的，平辈的这种人，也就是说他不比你更低，他也不比你更高，这是这个王本来的身份啊，不比你高也不比你低，他本来就是和你一样的人。所以呢，一方面你不要捧杀他，把他变成了神一般，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要过分的苛责他，你也得知道他不过就是个人啊，你也别老说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不就那句话说了吗，你行你上啊，是吧？因为他跟你本来就是一样的人啊。好，再下边就是提到刚才说的这个关键字的立，设立的立，短短的这么几节经文就四次提到这个字，你不可以视而不见的啊。而这个字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那本名著《法律与君王》的核心内容。按着神的旨意，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是上帝拣选百姓设立的。百姓设立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说是国会设立的，或者是选举产生的，或者是以任何能够充分代表民意的方式产生的，这样大家明白对吧？这叫做立。我相信我们大家对于第一条这个王得是上帝拣选的没有异议的，对吧？但是因着我们的悠久传统，我们对于第二条不太理解，不太明白为什么他都是王了还要由民来设立呢？不是所谓天父神权吗？君权神授吗？对吧？不是所谓叫做天子吗？天子他是老天的儿子呀，对吧？君权神授的，难道王权不是上帝直接给他的吗？难道说王权是在老百姓手里的吗？要不然为什么老百姓立他呢？我相信我们可能有这种疑问，对吗？那你答对了，是的，王权的确就是在百姓手里。为什么这么讲啊？我可以引用一下卢瑟福的一些论点。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是人民是真正的首长王权的啊。第一点，他说人民从根本上实际性的掌控着王权，这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为何如此说呢？你想一想野兽，上帝造了这个狮子给他利爪，给他尖牙，是吧？也造了这种刺猬，它有刺，造了球鱼给它坚硬的外壳，是吧？这些是在起什么作用呢？保护自己，保护自己，自卫，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动物有这种自卫权，是利用它的生物的本性。人同样也有自卫权，这一个自卫权呢是在创世纪里边挪亚之约里界定的。上帝说过，那流人血的，他的血就必被人所流，对吧？这个指的就是说你的自卫权。不过人当然不是就直接拿手去挠，拿牙去咬，对吧？人类的自卫的方式 渐渐的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演变成了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集体的将自己的自卫权交托给一个或者多个统治者，对吧？由他来带领众人集体行使这个自卫权，这个就叫做治理。因此呢，这个人就叫做王，他的这种权力是受托于人民的，所以说既不在人民之上，也不在人民之下，而恰恰在人民之中。换句话说，王权就是诸般权力的汇聚，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既然如此呢，人民就有选择性的来给予王权，给这个人不给那个人，或者给那个人而不给这个人，这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唯独是在人民的手中。第三呢，就说明了这个王权必须是有限的，百姓给予他的这个王权是有限性的。只有说以下的三点成立的时候，百姓才可以去给予这个人王权。第一，人民会很细致的对于要给他的王权详细的给予衡量，既不多给也不少给，要清楚说明你的权利是什么，你的限制是什么啊。第二一点呢，人民还必须有节制的为这个王权来指定他的界限和方向。第一条说的是给他的权利详细的说清，第二条说的是给他的界限详细的说清，方向要明确的界定。第三条是，如果人民给出王权的这个条件一旦消失，王权就自动回归到百姓的手里。啊，这是卢瑟福牧师他的论述。所以意思就是说，王权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上帝赋予了人类自卫权，刚才我已经说了，流人血的血必被人所流，对吧？然后上帝又赋予了人类自治权，一个自卫权，一个自治权。自治权是哪赋予的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对吧？你要管理着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走兽，是不是？这叫做治理，自我治理的权利。所以呢，一个自卫权，一个自治权，这两个权力的集合放在一起，赋予到一个集团或者一个人，我们就称之为叫王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相当于说一群业主大家一起出钱雇了一个物业，这个物业对外防止小区之外的流氓冲进来，对吧？对内管理你这个小区里的一些日常事务，但是他是你雇的，你不是他生的，明白吗？所以说他应该向你感恩，不是你要感谢一个物业啊。也跟说众人集资大家一起凑钱办了个公司，跟这个道理是相似的啊，相似的。所以如果是众百姓通过纳税，这是最主要的方式啊，通过纳税等等方式来将自己的权力集中起来托付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做王。当然谁能做王，这个资格是上帝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没有说指名道姓吧，上帝说就是你家做王，没有。但他对于祭司是指名道姓的，就是亚伦家，对吧？做祭司。所以你不要以为这都一样，并不一样。王权和祭司权可不是一回事，对吧？祭司权就是单单由神指派的啊。可是王权，上帝只画一个资格，具体要选谁，百姓要在这个范围内根据这个资格自由的选定这人或那人为王，然后这个王就有了两个，就有了我们所谓的刀剑的权柄。这个刀剑的权柄就是两方面，对外就叫做行使自卫权，是吧？保家卫国打仗的，对内就是行使自治权，治理这个国啊，赏善罚恶，这就叫刀剑的权柄，王权。 所以说这个权力既然是来自于百姓的，那么它的大小、性质、范围这些都要由约来清楚的界定。就像说原则上业主委员会是物业的上级机构，物业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它是必须由能够代表全部或者至少多数业主的一个机构来界定，对吧？而不是倒过来，对不对？不过这一切本来是蕴含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所以我们不要故意的去对立说神的拣选和民的设立，因为这两者本是一体的，就是一个主因和次因的关系啊。就像卢瑟福所说的，在此并没有两种行为，一种是神的，一种是人的，而是在这同一个行为中，神借着民众的自由选举和呼声来立某人为王。人民在这个行动中不是焦急的，而是通过带有一个国家权威的选择，使一个单个的本来不是王的个人成为了一个公共性的加冕的王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的文化和思维、传统和现实，使得我们对于王要被立这一点是可能有意无意的就会忽略。但其实这个概念在圣经中是多次多方的出现。我念一小部分哈，就像当时户筛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这民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啊。神和民以色列众人拣选的这个人我才归顺他，这叫王。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橡树房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你可以看到外邦人都知道怎么立这个王。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这个的意思是你做不做领袖是由众长老来确定的，对吧？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所以无论说这个具体的民意机构是谁，王必须被设立是这个制度的，或者说是神许可的这个君主制的关键啊。历代的许多许多的学者专家都是承认这一个看法啊。结论就是在神的指引下人民立王。所以刚才我已经说了，大卫自己就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虽然已经被撒母耳高抹了，是一个合法的下一任的君王，但是他虽然有了这个必要条件，他仍然不认为说自己已经就是王。如果他自己也是王，这国中可就有两个王了，对不对？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所以那个时候大卫知道自己还不是王，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正因为他还不是王，只是普通人，所以他无权去杀掉杀人犯扫罗。扫罗已经在杀人了，对吧？是不是杀了那个保护他的祭司，对不对？但是他是王，你是百姓，一个百姓不能滥用私刑直接杀人的，你又不是那个祭司的血亲，对吧？再另一点，当然如果他是王，你必须要赏善罚恶，就意味着国中有人杀人你必须处理的，对吧？再另一点，就因为大卫还不是王，所以他遇到了逼迫，可以去跑到非利士人那儿避难去。如果你是王，你这个做法就非常容易让人说你是叛国，是不是？你是一个个人，你跑去没问题，但你如果是王，这样做就会有问题。好，刚才说了这个叫立，还有一个关键字叫不可。不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王要受限制，神所拣选民所赋权的这个王必须要受两方面的约束。两方面约束，合神心意的王，他的王权当然是一种有限王权。神即便说没有明确的反对绝对君主制，那也最多叫做允许，而这种允许还另有深意，等一下我们还会提到。 具体来说，对王权的限制就分为了正负两个方面。负面就叫做不可不可，是吧？正面就叫做要怎么怎么样。不可最主要的是三点。你身为王，不可以多牵马匹，多立妃嫔，多积金银，不可以这三点。头两点，多牵马匹，最主要呢，这是在不断的去增开你的军费，是吧？在那个时候，马主要是打仗的，但是呢，马也是一种很奢侈的，王自己可以用的，对吧？出门的时候，大马车，对不对？拉着，平常用马的地方也很多，所以马会是有军事方面的一个需求，又会是有他个人财富方面的一个考量，而多积金银，这个就更不用说，那是一个财富的问题。你可以说叫做充实国库，好像王库就是国库，对吧？但很多时候你要充实到什么程度呢？再者就是多立妃嫔。你发现这三条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去以举国之力来满足私欲，用纳税人的钱来中饱私囊。很多时候它恰恰是以增强国防，是吧，充实民生，要以这种名义来实现的。但是往往落到最后，他所做的这些事儿都是要来使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的。所以如果你要这样干，多立妃嫔，多牵马匹，多积金银，这样的人就不配做王啊。还有一个不可，叫做不可回头带你的百姓回埃及，这个说的是国策大政方针，你不能开倒车，辛辛苦苦出了40年才出来的埃及，你倒回去啊，这不可以。你要这么干就不可以做王，不能开历史的倒车。然后呢，神设立的王要诵读律法，平生谨守遵行，好让他不可，又提到个不可，不可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王不可心高气傲，偏左偏右。你只是百姓的弟兄，现在立你为王，你要在律法的约束之下做事，不可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王不能超越法律，王不能超越法律。再具体点说，王是执法者，但不是立法者，也不能解释法律啊。法官来裁定要抓这个人，你这个王和你的官员才可以去抓。当然通常也可以先授权这个王去抓人，但是你抓了以后，法官裁定他无罪，你就必须放，因为你不是法律的解释者，法官才是，你只是执法者，大家可以明白吗？对吧？而扫罗王就曾经试图立法，你记得吗？他立过一个什么法，是吧？他在追击敌人的时候当场立了个法，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就吃东西的必受咒诅，是不是？你想他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还是坏的？可能说动机还是好的，是吧？目的是说要追击敌人，要向敌人报仇。向敌人报仇就是在行使百姓赋予他的自卫权，对吧？这个是对的。虽然这个做法可能有点奇怪，为什么不让吃东西呢？听说过禁食祷告，这没听说过禁食打仗啊，对吧？当然扫罗可能是认为追击要紧，来不及吃东西，对吧？但这种临时的立法，立法要非常谨慎的慎重的，不是你自己找两个人写个条例公示一下，把大家都静音了以后问有没有人反对，没人啊，通过，不是这样的，对吧？你临时立法就会出问题。扫罗临时立的这个法就出了个漏洞，马上就出了个漏洞，他儿子约拿丹先违背了，是不是？吃了一点蜜，爱面子的扫罗就 想要来暴力施法，都想杀他儿子，但这个就叫做错上加错。因为任何的法你都要来思考那个法律的原意是什么。你扫罗立这个法本来是为了追击敌人，保护百姓的安全，那你儿子是不是百姓之一？你现在要杀他，所以立他为王的民其实都比他更有常识，更加明白立法的原意，所以他们才起来阻止约拿丹被杀。因为约拿丹虽然是尝了一口蜜，表面上是违背了你这个扫罗匆忙立的法，这就是我们说君王不该立法，但实际上他的动机他也没有违反立法的原意。因为这个立法的最初的动机是大家要全力追敌，是吧？他吃这一口蜜不会影响这件事儿啊。所以说就像法律与君王里边有一句话说，人民以及众贵族才可以根据法律的真实意图来正确释法，并且拥有这种释法的执行权利，君王并无任意释法的绝对权利啊，这说的非常清楚了，这叫做不可。然后下一个字叫做要，要什么呢？以色列的王必须要为自己抄一本律法书，抄律法书不是抄别的国的作业，对吧？然后平生诵读，使他能够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所以说做王他并没有在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利，作为王他必须遵行律法的规定一切要求。以上所说就是神所定的立王的这个要求，就是王的资格啊。你想做以色列的王容易吗？对吧？这么多的资格限定之下很难。因此我们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相反的角度，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也不要过分的强调这个资格，因为世界上没有人能真正的符合这个立王的资格。如果说这个王稍微违反了一点就要废掉，你要这么说世上就没有人可以当王了。同理啊，圣经说过没有，丈夫要爱妻子，是不是？爱到什么程度呢？为他舍命。那假如现在有一个丈夫看起来做的不是很完美，不像是能够直接交为他妻子死的样子，你能不能因此说好你就没有资格做丈夫？如果完全的用这个标准的最高要求来要求，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丈夫，对吧？同理啊，你可以这个道理应用在牧师、老师、老板、导师一切的有权柄的人身上啊，不是让你去苛责他的啊。也就是说当然哈，有权利就得有责任，你在领导哪个部分你就得对那个部分负责。如果说你是领导一切的，那你就要对一切都负责，对吧？所以因着这个王他的权柄和位置的重要，我们拿个放大镜来观察他可以没问题，但是你这个放大镜也别太大了，你整个八倍镜差不多了，你别拿它切个片拿显微镜去观察它，谁也架不住你这么分析，对吧？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分清楚哪些事情是他作为王这个职分要负责的，而哪一些事情呢又是他作为人的这个层面啊，王和人这两个事情要分清楚的。比如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扫罗被废掉了王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追杀大卫吗？其实不是，对吧？是因为他擅自的献祭又放过了亚玛力人，对吧？这两件事情，这个是作为王来说你违反了或者说你伤害了这个公共利益，对不对？你擅自献祭这件事是将百姓都陷入罪中了，你不去杀灭上帝让你杀灭的一个族群， 意味着这是一个公共的利益严重的受威胁，你没有除去这个威胁，对吧？因此这作为王的层面你渎职了，这个意思。而作为你追杀大卫，这个其实叫做一种个人性的犯罪，你是一个人，对吧？你是在追杀大卫，说起来就跟大卫杀乌利亚是一样的，对吧？当然啊，因为他俩是王这个身份，你这种个人性的谋杀罪就有加重情节，是吧？有一个要加重审判的情节，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废掉他的王位，这是两件事情。因为王面对的是公众，除非他的政策呢是在严重的伤害全体或者多数的民众，他的王位才会被废去。比如说哈，如果扫罗不是追杀大卫一个人，而是说凡是跟大卫沾亲带故的都杀，凡是为大卫来摇旗呐喊的都杀，凡是转发一个支持大卫帖子的人都杀，意思要向全民开战，那他就成了全民攻击了，对吧？他这就叫做公共的犯罪了。当然他确实杀过保护大卫的祭司，甚至假如扫罗王向非利士、向亚兰、向埃及、向各国宣告，谁胆敢庇护大卫者，虽远必诛，我非把你都抓回以色列引渡回来受审，对吧？如果你要这样干，你就叫犯了大罪。当然即便都饿成扫罗这样了，他也没这么干，是吧？又好比哈，以前有一个美国总统叫克林顿，这个人犯奸淫，是吧？犯奸淫很不好，道德上出了大问题，但是真正让他被弹劾以及下台的一个关键原因并不是他犯奸淫，而是他对公众说谎。这个人说谎到什么程度呢？当他在法庭上辩护的时候，他最后突然上升到了语言学和玄学，他说我的案子的关键就是是，就是英文的 is 这个词，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开始跟大家辩论这个事儿。你可以看到他不仅是向公众来宣战，他是向人类默认的语言的约定俗成的定义来宣战，对吧？你们说我干的这个事是，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啊？你这种公然的说谎，这是让你下台和被弹劾的原因。实际上当年美国人人都知道肯尼基总统和一个女明星叫玛丽莲梦露多年保持不正当关系，是吧？但是美国人没有说这就不能让他当总统。私德和公德不见得总是要等同的。当然我们说了，并不是说一个王犯了个人性的罪他就有豁免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只是告诉你事情的另一方面也是当然存在的，就是说王也是一个人，和你我一样软弱有限的人。所以在全世界来说，好像只有在咱们东方儒家的这个传统笼罩之下，我们把王都定义为叫圣人王，所以我们总是无法区分为王之人和为人之王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啊？我们分不清作为一个王的人和作为一个人的王并不总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就强迫他既是领袖又是导师又是道德楷模。一旦发现不是你想的这样，就有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锤，是吧？所以你没有发现就算比较民主化的韩国在那儿当总统也是个高危职业啊。直到如今他所有的民选的总统，更别说之前的总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对吗？你就明白是为什么儒家的毒害就在这里。所以说圣经讲王他也是你的弟兄，这句话有正反的两方面意思。一方面就是说他如果有罪你不要惊讶，因为他也不过是个人，是人就有限，有限就难免有错，甚至就有罪，有罪你就指出，就依法办事， 你就只要仔细区分他的罪是对公还是对私的啊。但是另一方面啊，你不能说刚才们说了这半天啊，这样你因为他也跟你一样是个人，是你弟兄，你就要轻慢他，这是不可以的。他有神选民父的王权，这个权柄人人都当敬重。当他恪守律法执行职责的时候呢，当他没有明显的违背原则的时候，人人都当顺服。这个时候如果你抵挡他，就是如同抵挡神。这就是王的两个方面啊。好，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了这个王权的兴起和王权的条件，接下来我们会提王权的存续。可能有人会想到这么一个问题，说扫罗大卫既有高抹又有拥立，这好像是特例，因为你发现后来的王都是世袭制的，对不对啊？这个王所生的这个嫡长子就是王，就没有立这件事了，所以不能过分强调立。他们说父权君权都是一样的，生来就是，生而为王，是吧？其实真的这样吗？你就要注意咱们本段经文当中又有一个关键词叫这样。这样就是说，前边说了那么多的限制条件之后，这样王和王的子孙才能够来国祚绵长，才能够坐稳王位。那如果不这样呢？意思就是这里有条件的，对吧？有约的，如果那个条件消失，如果这个约被违反，那会如何呢？所以说神权、王权、父权这三权三位一体，系出同门，这种说法是标准的天主教和儒家的谎言。实际上父权和王权并不相同，只是部分相似。父权是出于自然的，可是王权是出于人为的。你有儿子有女儿是你所生的，那你就是他的父亲，这叫一个生物的自然的属性，对吧？但你是谁的王，这是一个由约来界定的事情，选你立你，你才是王。就好比我们说的经常说的一句话，你妈是谁，这不是你选的，对吧？你选不了，但是你老婆是谁，那是你选的。即便在所谓的神所包办的婚姻中，你也可以说你愿意不愿意，是吧？你跟你的妻子之间是个立约的关系，你跟你妈之间是一个生物学血缘的关系，这两个关系不一样的。那下一句话就是，那立约和血缘哪个重要呢？哪个更加的神圣和严肃呢？啊，你可以想想那道千古难题，就是你妈和你老婆同时掉水里，你先救谁？你不要以为这真的是千古难题，如果你真的理解了我今天讲到的这个核心内容是什么，你应该明白怎么选。好，所以说对于说王室的王子生而为王这个问题，卢瑟福的解释是说，关于起初立王的那个神圣规定，这个就是一个样板，是此后立王的规则类型和标准。就像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边为以起初的婚姻为所有的婚姻立了一个标准，保罗根据主的晚餐来明确的说圣餐是这样这样的，立了一个标准和规范和类型，此后的所有的圣餐所有的婚姻都是要来照着这个起初的规范所做的，立王也是一样的。也就是王他的规则啊，他的资格，他怎么被立的程序被上帝启示了之后，你这样做了之后就可以去选择前任王的合法的儿子继承人为王，因为你起初这个王是人民的选择，然后上帝通过他的应许把恩典白白赐给大卫以及这些合法君王的子孙。 所以说这不是一条强制性的律法，不是说只要为王，他的儿子就当然是合法的君王。你可以理解为，就像卢瑟福所说的，他说我并不反对品性优良的王位继承人制度，因为由于人本性的堕落，和平继承可以阻止巨大的流血骚乱，因为这种骚乱能导致人类的社会灭亡，所以往长远考虑，和平继承是有巨大益处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的时候允许这个王权世袭，而不需要每一代都授权的原因啊。简单的说，就是为了避免过分的混乱。比方我说，今天大家都认为，比如选举是比较的公平合理的，对吧？啊，有的国家五年一选，有的国家四年一选。但是我相信，你再喜欢选举制的，这个国家也不可能搞成总统一个月一选吧？是不是？你搞成一个月一选，那么一周一选，那就混乱到无法任何的正常的生活进行了，是吧？这样的意思。所以，一个王的子孙到底能不能继承王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不是取决于他是不是子孙，而是取决于他是不是这样。这样就是前边说的那些资格，而这个这样究竟有哪些条款呢？又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不断补充的。所以咱们简单的说，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是非常非常难的。到了卢瑟福那个时代，他都承认，他说你要想在不列颠做一个王，至少要受24条限制，这24条当中，任何一个普通百姓都要比王享有更多的自由。比如他说这24条是什么呢？王不得任意婚配，你不能娶一个伤风败俗的妇人，对国家造成损害，不能娶异教的女子，你做事要必须遵循意愿的意见，不能让百姓卷入战争，不得擅自离开王位漂泊海外，禁止教皇主义者天主教徒进入到王十英里的范围之内，不能接近你，一切邪恶的大臣都必须按照法律流放，不能养在你身边，你喜欢谁就用谁，不能任意吃肉，不得挥霍财富，不得消极怠工，不得任意更改王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不得追随邪神异教信仰，不准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如果教士为君王行弥撒，要依据法律绞死，不得与教皇通信，不能赦免蛊惑人心的天主教士、耶稣会士，不得随便吃药，不能随便不吃药，不得随意教导王位继承人，不得任意干涉太子的婚姻，你儿子娶谁只能意愿定，不能与叛徒交友，除了自己合法妻子外，不得与其他女子有染，不得为自己建造奢华的宫殿，不能随意为自己选择长居之地，不得任意去乡间狩猎，更不得杀戮百姓，离弃议会，没有议会的参与，不可以授予任何人高官厚禄，不得任意废法官，不能决定你死后埋在哪，只能跟你列祖同葬。所以你对比东方的大国来说，在英国这可以说真的叫做王不聊生，是吧？所以你明白没有，为什么英国的皇室成员想要变成平民呢？那个哈里王子是吧，想要来变成平民，这个做法以后会成为常态的，因为你谁愿意天天受这么多限制啊，是吧？出入都是拿着那个高倍望远镜什么照你，对吧？正常人的生活享受不到嘛。所以我相信到了最后啊，在英国很可能不是有人会暴力推翻王室，而是整个王室里没有人愿意出来做王了，于是到那个时候君主制好不好就成为一个伪问题，因为没有君主了，对吧？不过呢，我们要说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地区，并且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将来，王权还是存在的。圣经说的那些王 刚才的我们读的经文，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二十节，这个王符合他的正面例子是谁咱先别说，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有一个反面的集大成者，谁的妃嫔最多，马匹最多，财富最多？所罗门，对不对？所罗门，你发现所罗门做王的法则好像就是拿着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一条一条对着干，是吧？我就不详细的念了，他是如何的多添马匹，从埃及买啊，按照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一辆车600舍克勒，一群马150舍克勒，买了不知道多少。然后呢，多立妃嫔，这更不用说了，这著了名了都，是吧？有妃700，嫔300，1000个。这些妃嫔引诱他去拜外邦的邪神，多积财富，这更加清楚的知道，对不对？所罗门王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有人说，或许这就是圣经当中魔鬼数字666的真正来源，原来钱多就66哈。所以那个所罗门王一切的引器都是金子的，在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而且说一个王不可以心高气傲，偏左偏右，所罗门全犯了，对吧？所罗门全都犯了。他去派遣各种的官员奴役着以色列百姓，对吧？去做工，最后等于是直接的逼反了耶罗伯安，是不是？坑害他的百姓。所以这是个反面的一个极大成者。作为一个人，所罗门是个很聪明的人，甚至拥有了一个作为王来说并不必须有的一个本领，好像是法官的那个智慧，对吧？然后他又是一位卓越的资产阶级文学家，是吧？博物学家，音乐家，还是一位好的传道人，传道者嘛，对吧？写了那么多书卷，他可能就是不适合做王，做别的都挺好的。如果正面来说，以色列当中正面的君王也有几个，是吧？大卫、约沙法、约西亚、西西家等等，但是这个成才率不高。北国从耶罗伯安建国一共有9朝，19个王，208年，没有一个好的，成功率0%。南国犹大从罗伯安算也一样，19个王，344年，好王不到一半，没有8个，对吧？没有9个。顺便一提哈，我查了一下中国历史，根据中国历史的史料，中国历史一共出现过83个王朝，559个帝王，其中是397个皇帝和162个王。那么这559个王帝王，就按照中国标准算得上叫明君的，所有人都共同承认是明君的，我相信不超过10个，你同意吗？对吧？唐太宗，什么汉文帝，汉光武帝，是吧？就那么几个，10个是没有的。而如果你要按照律法的标准来说，咱都不说全部律法了，就说刚才那三条，马匹、财富、妃嫔，好，就说一条妃嫔，就按照这一条来说，没有一个是符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哪个皇帝能够在没有受压迫的情况下自愿的主动的来恪守一夫一妻制的呢？我查来查去就查到一个，明朝有个皇帝叫明孝宗朱佑樘，这人真是一辈子就跟他那个皇后，他的皇后特别不咋地，你现在看那个记载吧，特别之混，特别坏，哎，但是他就不娶别的，就深爱着他的妻子，爱了一辈子，他妻子死了他也就黯然离世，这简直在帝王中是难找的，对吧？但是这只是说一条，别的条再加上那就也不是啥符合圣经律法的王。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百姓不去思考王权何来，不去敬畏上帝，而总是寄希望于有一个明君出现，那我告诉你， 你这个想法从神学和数学上都站不住脚，对吧？成活率太低，中国历史上559分之1只有这么一个不多利非贫的。好，那么现在有了这么多的说法，我们才可以想了，上帝到底喜悦君主制吗？喜悦王这个制度吗？其实这个问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对吗？因为这个必须来定义什么叫君主制。你是说绝对君主制还是有限的君主制？如果你说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废话啊，就给我一个结论，你就说到底行还是不行，是吧？那我说还是两句话，一句话说不清。两句话是：第一，它不是天经地义的，就不是说必须有王的。以色列百姓立王重要的动机是不想让耶和华做王，对吧？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也不是绝对禁止的，上帝既然说了你们若想立王就这么立，说明那是可以立的。或者说相对于士师时代，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相对于那种混乱来说，可能有一个王还是好的。所以不是天经地义，但也不是绝对禁止。如果你站在了总结历史的角度，你非要问什么治理的制度最好，那我要说可能混合宪制最好，因为它才能够相对切实的保障有限王权，这种制度对王的限制可以执行。什么叫做有限王权？刚才已经说了一些了，不加限制的王权，无限大的一个政府权，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之一。所以当百姓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就警告了这些百姓，意思是当你要引王入室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会承担什么后果。他说了，管辖你们的王必如此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赶马，奔走在车前。这说的是撒母耳记上8章的11到18节哈。又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又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作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又娶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都拿1/10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娶1/10，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这个的话的意思就是，当你无法自治，你要邀请一个强权，邀请权力入场，引王入室的时候，你要想好面对这个后果。不过这儿要说一下，撒母耳的描述，这是个描述，不是命令啊，不是说王应该这样做，对吗？王应该怎么做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说的。撒母耳的这个描述特别指的就是扫罗，意思就是说这一个暴君，这一个扫罗会这样干，你们要做好承担这些的后果。他并不是说每个王都会这样做，更不是说每个王都应该这样做啊。但是刚才已经说了，综合历史来看，君王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是有上帝律法的以色列还是没有的外邦人，君王尤其是不加限制的绝对君主，成才率太低了。但是上帝也允许这些事儿发生，也允许这些个建主的意思就是暴君啊，坐住他的王位。为什么这样做呢？神学家一般认为说，当百姓不以神为王，而是以王为神的时候，上帝就给你个暴君，这就是给你的惩罚。你这些百姓也是有罪的，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百姓，同样是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对吧？那是你的咎由自取，你的罪带来的，这就叫做你是吧，求锤则锤，你引王入室，你放弃自己的责任，你就要做好这个王滥用他权力的那个后果，承担那个后果的准备。但是当王 脱掉了羊皮，当那个铁锤真的到来了，当那个镰刀真的出鞘要嘎你了，是不是我们就轻飘飘的站在旁边骂一句，你们这些百姓活该，你引亡入室？或者像英国历史上的保皇党所说的，选民基督徒面对一个邪恶的君王，我们只能祷告和哭泣，什么都做不了。萨马尔卢瑟福坚决地反对这种说法。可能你也会想，既然一个坏君王是神对人类罪的惩罚，那人民不就是除了耐忍耐以外别无他法吗？其实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直接就关系到了我们怎么理解最著名的那一段经文，罗马书十三章，对吧？罗马书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我看到了太多人拿着这一节经文做了或正或反的阐述，然而都是自己的想法。这里我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了，是说这些人在说这句话，在阐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历史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分析过这经文的意思吗？他们经历过的这种王权、贵族权、民权的斗争，不比你一个东方我们这种极度缺乏政治学训练的人知道的更多吗？别的不说，就我们刚才那本书《法律与君王》里边有多大的篇幅就是在论述这个问题的，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推荐你真的要关心这个问题，你去看这本书啊。我现在只引一个圣经当中的例子，我不拿一个好像别的你不大有机会接触的东西说事儿，我们说一个都懂的圣经的例子。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乌西亚，是吧？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历代志下二十六章记载过一个王叫乌西亚，第四节说，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你看评价还不错的，是吧？还算是个好王的。但是这个好王办了一件什么事儿啊？你要看十四节开始，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又在耶路撒冷使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看到没有，富国强兵，是吧？强军非常强盛，人一强盛就膨胀。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今天我们的经文说，做王要诵读律法，不可心高气傲，对吧？你看到他怎么个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这是王该干的事吗？对吗？王他跟政教的两分，他必须要分开的，不能做这件事儿。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卢瑟福他们说不列颠的二十四条规定王的律法，为什么说不可以跟天主教的来往，不可以参加弥撒，说的就是你不能涉入到老百姓已经和祭司已经清楚界定了的宗教的领域，对吧？可是乌西亚他狂妄到一个地步，他要进去烧香。好，我就问你，你要注意，这不是个纯粹的暴君，邪恶的君王，可能对国对民都有大利，很强盛的，威名赫赫的。当这个王这样做的时候，你是要顺服吗？你是除了祷告和哭泣什么都不能做吗？你要看圣经是怎么做的。于是祭司亚萨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儿，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儿，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萨利亚和众祭司观看， 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就一直住在别的宫里，就终身隔离了，谁都不能再见了，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王国民。所以您又看到乌西亚王其实综合来说是个好王，但是他在他不该出现的地方刷存在感。就像咱们中国古书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吧？祀祭祀，戎打仗，对吧？你去做你的弓箭，发明机器，怎么的挺好的，打你的仗打好，这是你为王的职分。但是你为什么要干涉祀呢？是不是宗教事务是你能干涉的吗？结果你来干涉的时候，他一强盛就膨胀，强盛就是咱们今天的经文警告过的，多添马匹，多积财富之后，人就膨胀了。膨胀就是心高气傲嘛，对吧？要染指于祭祀。不过你发现，祭司亚萨利亚和他的八十勇士，这八十勇士不是说是大兵，是八十个勇敢的祭司，这叫八十勇士。他们并不认为顺服执政掌权者，连这个情况也顺服，他们不同意的。恶法非法，乱命不从。我相信他们肯定是祷告了，但是我个人觉得他们不会哭泣，那不是哭的时候，对吧？他们要起来行动的。圣经记载了他们的行动，他们跟随王进去，然后阻挡他。我问你，阻挡是不是抵挡？是不是抵挡王权，对吧？然后看到这个天罚降下，大麻风长出来，就又催他出去。有很多解经家说这个场面是很生动的，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这些勇士好像拿着盾牌之类的东西把这个王推出圣殿去，你明白吗？这儿不能进，就这个意思，你进来把你推出去。所以就这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详细的情况你想了解，你看看更多的书，哪怕是我刚才提到的法律与君王。但是不看就圣经这一个事儿，你就仔细品一品，然后你再想一想，保罗在写那个在上执政掌权者，人人都当顺服的时候，保罗有没有看过圣经的这个经文？他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写的时候是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你就应该明白那个经文到底该怎么理解。好，所以我们综合来说，终极而论，绝对君主制其实是好的，天上就是绝对君主制，对吧？耶和华是王，但是在人间没有人配当绝对君主，所以才必须是受限制。有限君主制可以，混合制度可以，对吧？权力要互相制衡可以，所以人间没有人配称为完美的君王，就是大卫也不配，对吧？当然我们说大卫可以预表着真正的君王，而这个真正的君王我们都知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大先知，更是大君王。人间没有人配说我生而为王，但耶稣就配，他就是生而为王，因为他是万事以前为父所生的，对不对？他又放弃了他的荣华，来到了人间，不是生在王宫里，而是生在马槽里。可是那个时候连希律都知道犹太人的王降生了，对吧？然后呢，东方三个博士，东方的博士们也不一定三个哈，他们就看到那颗星出现了，是不是？那一颗星是最早，你记得是谁预言过的吗？大跌眼镜的一个先知巴兰，对吧？他说雅各之星要出现，这个预言在东方人都知道，很可能借着但以理也好谁传递下去，当他们看到这颗景星出现，就知道那一位生而为王的降生了，是吧？他们追随着这个星光而来，直到见到了婴儿耶稣，寻找这个王，并且献上的礼物只有王才配接受，对不对？这就是耶稣生而为王的证明。但同样他也是被立为王的，也就是说王的这些资格只有他才完全具备。耶稣道成肉身， 他对自我的那个限制，哪是这律法对于王的限制那么宽松，他恪守了一切的律法。咱们今天经文所说到的他全都做到了，马匹没有马匹，进城的时候那个驴都是借的，对吧？财宝没有财宝，活的时候连睡觉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死的时候只有一件里衣和外衣。他连纳他的人头税的时候都没有钱，得让彼得钓一个鱼从鱼嘴里拿钱，是吧？妃嫔更是没有，他独身一人走完了他三十几年的路。所以不仅是这条关于王的律法，实际上是所有的律法他都遵守了，然后把因此而得到的义归算给他的子民。所以这个王是蛮有慈爱的，爱他的子民，爱到一个程度，就是你还都不认识他，抵挡他的时候，他就爱了你。所以世界上没有一个王比耶稣这位王爱他的百姓更多，因为只有耶稣是爱他的民，并且为他们舍命的。所以耶稣真正的加冕仪式就是在十字架下面，紫袍金冠，对吧？就是他的加冕仪式，他以此来显明他真的是王。但是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十架君王，所以他就是这样被立为王的，但不是被那些吃饼得饱的人强逼他做王的人立为王，而是被天父立为王，被他的选民立为王，对吧？所以他真正最后得胜的加冕仪式是在末日，末世的日子。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得胜的他会真的到来，而得胜的意思之一就是要实行审判。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就说过，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虽然这是一个比喻，但这个比喻明显是指着他自己说的，对吧？所以就让我们总结一下，愿我们的父来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真的明白他的旨意，而且活出来，付诸行动。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总结为就是一句话，就叫做你要拥戴耶稣为王。但是拥戴耶稣为王是什么意思呢？两个解释。身为耶稣的子民，拥戴耶稣为王就意味着，一，你要顺服那顺服耶稣的；二，你要抵挡那抵挡耶稣的。不过顺服那顺服耶稣的并不是说王非得是基督徒你才顺服他，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这个王没有向多数人犯罪，能够恪守基本的他与民所立的约，能够在普遍恩典当中做他作为王该做的事情，你就应该顺服他。如果不顺服，你就是在作恶。而另一方面，如果这个王公然的渎神，公然的作恶伤害百姓，那就理当来遵守圣经，收回众民赋予他的王权，并且也可以像那八尺勇士一样阻挡他，使他的恶不能继续。再不济，你做不到抵挡，你也不能与他的恶有份。当年有一个牧师叫彭霍菲尔，大家知道对吧？彭霍菲尔呢曾经出国，他透过一个英国的大主教叫贝尔的，他认识的，想通过这个主教来联络到丘吉尔，希望说英国来帮助德国那些还不同意希特勒的那些人，意思是在德国有不同的意见者。然而丘吉尔的回复是很简单的，丘吉尔的意思就是，在我来看你们都是纳粹，因为你们还没有证明你们跟希特勒的恶无关。 所以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耶稣的，抵挡那抵挡耶稣的，这两点都很难的，都要付出代价的。你顺服到什么程度呢？顺服一个王，必要的时候顺服至死。你想一想，尼布甲尼撒是上帝兴起他来做那些事儿的，对吧？所以耶利米在国中说不要抵挡，就上船投降。你这句话会不会被你犹大国的粉红们砍死的，是吧？所以要顺服到这个程度。当灭国之后，那些犹太抵抗者都被灭了，只有说耶利米得以生命。而说抵挡那抵挡耶稣的又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说最起码叫宁折不屈。你即便做不到像亚撒利亚的八十勇士那样，你至少也能让神和人清楚的看到你没有沾染这个王的罪。如果不如此顺服，就是作恶；如果不如此抵挡，更是作恶。而经上的警告，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说，你们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这个时候你切割不开，不要说都是王的罪，你也有罪，你跟他是一起的。若仍然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作王，灭亡，不是作王，一同灭亡。所以愿我们所有这些称为神名下的人，我们都能来停止作恶，拥神为王。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才是真正的君王，但是你却甘心的受限制来到这世上拯救我们，做了这律法所要求一切的事，成就了那最完美的义。你将这义算给我们，拯救我们，使我们这些不配称为你子民的人，如今成为你这位真正的王的子民。主啊，就求你能够来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我们已经认你为王，我们没有别的王，只有你是我们真正的君王。凡是那顺服你的，我们因着顺服你的缘故，我们也顺服他；那抵挡你的，我们同样因着顺服你的缘故，也要抵挡他。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若不是真正照你的意思顺服，若不是真正照你的意思抵挡，我们就都是在作恶。主啊，求你使我们停止作恶，使我们不至于和我们的王一起灭亡。你帮助我们来为这国这民祷告，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上不沾染罪恶，帮助我们将你的王权和荣耀在这世上彰显。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